但以理书八章一到二十七节，公绵羊和公山羊的意象。以下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无误的、无谬的，是神所默示的。伯沙沙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宜兰省苏山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进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住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及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要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意象。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俯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他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 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圣民。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至高至大，在人坦诚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所说的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啊，这是你的话，求你自己解开，我们都是愚昧的人，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到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如何的，在你的计划之中有你的美意。求你使说的、听的都能够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所以但以理他看完这一段异象，经历过了以后，昏迷不醒，生病了。所以这些异象，他说也很难有人理解。在教会历史中，许许多多人踹出，试着去解释这些异象。当然经过了，今天在新约的时候，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这些的异象应该是比较清楚了，当然有许多不同的解法，所以今天我们要试图来认识这个异象。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说这些的异象跟我有什么关系？它事实上没什么关系，因为它这个异象讲到但以理时期的发生的事情，或者以巴战争也跟我们也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你仔细的思想，在这个背后，但以理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他为什么丢在狮子坑中，他会有这么大的信心？是因为神一直启示他关于地上政权的本质的这些的事情。所以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他的信心的成长，包括他认识到这个神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做事，如何的掌权，然后缩引到他自己的生活之中，他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上面。所以但以理，你看但以理书从头到尾，但以理所得的启示都是关于地上政权的启示。换句话说，基督徒今天你属灵生命的真正的成长，不是你一个人在家里面私底下在那边做好人做好事拼命的服侍，你的属灵生命会成长，当然有可能。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需要认识到更广大的神的计划是如何施行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也就是信心的成长。如果基督徒在这上面弄错了，或者是不清楚，那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上，是一种非常经不起考验的信心。当然神今天不会把我们丢在狮子坑里面，但是神会还是会实验我们，让我们要一直回到神的启示之中。基督徒呢必须要认识到人类历史中世界的国度和神的国度之间的关系。这一段的经文，这个第八章的经文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上政权征战的本质。人类历史上地上政权征战的本质，第一个本质是地上政权扩张统治的，它是扩张统治的，所有的地上的政权，他都要扩张他自己的统治的领域。 这种是一种贪婪的本质，出于人的本性，第一点。第二点，地上的政权它有一种特质是攻击歼灭对手的这种的本质，这种本质我们叫它从人本性来看一种残暴的本质。你抵挡我，我就把你歼灭掉。我们的本性中也有这种本质。你试着去指出一个人的错误，或者去责备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或者是这个人受到了欺压的时候，他的反应，他的本能的反应就是要歼灭对方的。当然，我们不可能去真正的用武力，但是我们会用言语、暴力、冷暴力等等的。这种都是人的人性的本质，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本质是集合的在地上的政权之中。地上政权背后，第三点，地上政权真正的背后是敌基督的邪恶的本质。这段经文是其实就告诉我们三点：地上政权统治领域的扩张是一种贪婪的本质。地上政权歼灭对手的残暴本质，对手它是一种人性中残暴的本质。地上政权背后攻击基督的这个是一种非常邪恶的本质。去看整个人类历史，就看今天，你用这个角度去看，你就会发现圣经的真理把我们提高到一个神的角度去看地上这些所发生的战争。这段经文其实它分成两部分，第一大段部分呢，它是讲到这个异象，公绵羊、公山羊，还有那个山羊头上的角，那这三个部分很简单，就讲这三个部分，这是第一段。到了第二部分的时候，圣经自己解释了这个意象是什么，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你没有其他的解释的，因为你不可能去做其他解释，因为圣经本身已经解释了，说那个公绵羊是公山羊是什么，然后它的小脚，小脚没有提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公绵羊、公山羊的话，那个小脚从人类的历史上我们就很知道很清楚。今天我们对我们讲很清楚，在但以理的时候，对但以来讲，那还是一个将要实现的一个预言。这一段第八章跟第七章其实是很像的，或者说第八章是又仔细的去解释了第八章，第八章仔细的解释了第七章。你还记得第七章讲什么吗？四兽嘛，四个兽的异象，中间插入了神和基督在天上施行审判，最后有那个四兽中间的一个小角一直去杀害神的百姓。那一段没有讲到这四兽是谁，那小角是谁，但是一般的人都认为那四兽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也有人把罗马帝国带进去。那个小角呢，是讲到有一个人物，在历史上的人物，基督徒不能不知道的，叫做安提阿古埃皮法尼，中文翻译英文是 Antiochus Epiphanes。 Antiochus Epiphany 这个人是一个希腊的一个王，在亚历山大之后的这个王呢，他非常的凶猛，然后他进到耶路撒冷，基本上把破坏了耶路撒冷的敬拜，屠杀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耶路撒冷的人。我们上次有讲过，他在三天之内 杀了80,000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然后他圣殿不准他们去敬拜，而且他还在犹太人的圣殿上用猪去作为祭物。你知道猪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是非常的不洁净的，所以他是亵渎了这个犹太教。其余的他杀了80,000人以后，其余的还被卖为奴，所以对犹太人在那个时候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这个人在历史上都认为他是那个小脚，特别是这个第八章的里面，第八章呢特别讲到，经文本身就讲到这个公绵羊是马代波斯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就是把巴比伦帝国灭亡的那个帝国，所以巴比伦帝国完了以后就马代波斯，马代波斯是公绵羊，然后希腊国就是那个公山羊，因为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希腊帝国就是那个公山羊，小脚当然就是希腊最后亚历山大之后有四个王里面出来的那个叫做安提阿古的这个王，他的确在历史之中迫害了犹太教，所以基本上这个历史是很清楚的这个故事。但是第八章呢他没有讲到底是哪些的帝国，所以不是第八章，对不起，第七章没有讲是哪一个帝国，所以第七章最重要的那个小角是讲到世界最后末日的时候的敌基督，而第七章这个是对但以理讲的，就是安提阿古，这个我们大概需要澄清一下。第七章跟第八章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都是用野兽来代表地上的政权，来代表地上的政权的邪恶，而且两章都讲到地上的政权在最后的时候它最会彰显一个本质，就是它与天上神的国度就是地上的教会是对立的，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抓住的一个大的原则。对不起，但是有几个主题我们要抓住，第七章和第八章一致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人类的邪恶集中的彰显在地上的政权之中，人类的邪恶集中的彰显在地上的政权之中，每一个政权都一样，不要对地上的政权有任何的幻想。当神把普遍的恩典收回的时候，他的邪恶就彰显出来，因为那些都是没有得救的、没有重生的、没有基督生命的这些人集合的起来，他的邪恶会被彰显出来了。第二点，人类历史的冲突后面是宇宙性的征战，人类的历史冲突的背后是宇宙性的征战，是和神，是对神的百姓的逼迫的征战，它是一种宇宙性的征战。所以这些的东西让我们去看正确的合于圣经的去看今天的以巴征战。最牵涉到圣经的就是以巴战争的征战，当然台海之间的征战或者是这个俄乌的征战都是可以从这些的角度去看，不要看这些的世界的大国他们最后都跟这个以巴征战有关联的，这些你看今天的新闻你就应该知道。地上的政权，第三点，地上的政权的征战乃是神和基督 施行审判和管教。地上政权的征战乃是神和基督在天上施行审判和管教。对神的百姓来讲，他是管教；对不圣的人，在战争之中，他是一种审判。这经文整本圣经非常清楚。我们不要存着一种非常天真的心情，只从地上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因为第七章告诉我们的，神和基督在天上施行审判，地上才会有征战。这是地上的政权的负面的情形。但是其实圣经当然不在这个经文里面，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政府的设立最初是好的。那这个是在挪亚之约，创世纪，第八章20-9-17节，我们的教会的网站我有一个分析经文，挪亚之约做了一个分析，基本上很简单的讲，这个地上政府在挪亚的时候，神是在洪水之后，神给所有的人类设立了一个定了一个约。他命定地上要有政府的设立，那这个政府的它的功用是什么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功用，生命的维持与保护。凡流血的人，他的血也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他自己形象所造的。生命的维持与保护是地上所有的政权，神所赋予他的功能。不管是今天的哪一种的政权，你去想它的功能，它都有附到这个保护生命，维持生命的这种的功能。我讲到是正面。第二个，政府的功能是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每一个政权在地上，神赋予它一个功能，它作为神的仆人，在地上它要发展文化经济。这是很明显的，你看在地上的政权都是有这个目的，这是好的，这是神所赋予他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是为了他的教会，因为他的教会会在这个平台之上稳健的发展。在古代是这样，在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够进去讲很多，我们在圣约神学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普遍恩典讲得更多，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一个生命的维持与保护，第二个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叫做 culture mandate。 这个很重要，在圣约神学里面两个，所以政府它一直有这个功用的。你譬如说你今天以巴战争，以色列的政府它需要去维持保护他的生命的财产，但是至于他是不是要去把别人赶尽杀绝，那是不是神彰显出他的邪恶的，这个我们要自己去思想吧。但是他的确就算是巴勒斯坦的政权，他也是在维持保护他的百姓的生命等等的，所以国家才有战争。但是文化经济的发展的本身，它因为带出了这些政权的贪婪的这些的本性，邪恶的本性之后，地上就彰显出它的罪恶。如果神把普遍恩典收回的话，它就彰显出这些政权的邪恶。所以神用普遍恩典收回跟托住在这个地上一直运作，让神的百姓、神的教会在这个中间发展，也试炼他们，也管教他们，所以不是那么黑跟白就可以说得很清楚的。地上的政权，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思想，仔细的思想，从各个方面去思想。而这段经文它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原则是，地上政权扩张统治领域的一种贪婪的本质。这个经文很明白，讲到这个公绵羊的时候，它是这个 所有的兽在他前面都站立不住，没有人能够救护脱离他的手，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讲到这个国度的急速的扩张，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一个是他领域的扩张，然后一个是他经济文化的扩张，这些都是他的一种贪婪的本质促使他去扩张。结果他能够，他必须要把他在前面所有抵挡他的，他都要把他击败。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他独立而行，按照他的自己的意思，罪的本性的欲望，集体的这个政权，叫做这个地上政权扩张统治领域的贪婪的本质，在这段经文中，公绵羊的意象之中表现出来了。所以神在这个意象中告诉但以理说，在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波斯帝国兴起了，马代波斯兴起了，他的疆域和扩张是不可挡的。所以但以理早在这个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前，是因为这个意象是在伯沙沙在位的时候，但以理已经知道了。但是十九节是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看那、我要使你，原文应该是看那、我要使你明白在愤怒之期后将要发生的事，因为这是所指定的结局。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很难解释，对不对？愤怒、恼怒临完以后必有的事，恼怒之期是什么？恼怒临完，因为神审判管教以色列百姓叫做恼怒临完，这个期限有一定的期限，这个期限完了以后，就是巴比伦灭亡的时候，灭亡的后期之时候会有的事情会发生。这是对但以理讲，但以理非常清楚，以色列的百姓非常清楚，他们被掳是因为神背叛了神，神审判他们。今天你到耶路撒冷，我记得我到耶路撒冷那个小店里面去买那个纪念品的时候，那个正统犹太教人，他跟我讲正统，我说，他告诉我，神正审判他们，他们今天在那个地方是神审判他们。今天的基督徒对神的审判不太关心，也不敢讲，教会不敢讲，因为不好听啊。这个神不是爱吗？他为什么要审判？圣经非常明白的讲，要我们警醒。以色列到巴比伦被掳的时候是神愤怒的期，也就是神执行审判的期。这些事情会发生是因为神的审判时期之后末后的定期。末后的定期是指在这个时候审判之后出现了一个敌基督的那个安提阿，也就是当时的敌基督的毁坏圣殿的这个时候结束以后，就是弥赛亚国度的来到的时候。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末后是指安提阿这个王出现之后，弥赛亚国度设立的事情。在第八章之中没有仔细的去讲，到了第九章，接下来的一章讲到七十个七的意象之中， 他要把这个整个的神的计划，弥赛亚国度的来到要解开。所以在第一段的经文之中讲到波斯帝国征服是全方位的，是不可抗拒的。对当时的但以理来讲，是说地上的帝国，因为它的扩张，特别是讲到波斯帝国的马代波斯帝国，因为最主要是波斯帝国它的扩张是没有办法不可抵挡的，是神所命定的。这个普遍的原则之中，那是对但以理讲，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地上政权扩张统治领域的一个贪婪的本质，它促使它去扩张它的领域，是从人性的至高至大来的。所以你看这些经文之中出现至高至大，出现三次，每一次都讲至高至大，至高至大，至高至大。因为人本来就是贪婪，我们希望自己扩张我们自己的领域的，希望地上的事物的得着的满足我们自己私欲的那种的本性啊，在集体的在地上的政权之中被彰显出来，任意而行，至高至大，人类集体的贪婪自私，至高至大，在没有神的灵的约束之下，在神的恩典收回出之后，这个国家就彰显出他邪恶的罪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五节到第八节是描述，然后21到22节是解释这个意象。那这一段呢，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地上政权攻击歼灭对手的残暴本质，并不是说第一个公山羊的公绵羊没有这个残暴的本质，而是在经文的本身，你可以看出来，第一段的经文是它扩张的，强调它的扩张，这一段的经文特别强调它歼灭对手的残暴本质。看到这个公山羊，这个公山羊站在河边，朝向那个公绵羊冲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然后第七节说他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脚。然后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他，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这山羊，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至高至大，特别讲到这个对手残暴的本质，这是很清楚的。从经文之中，你可以看到是说，这段经文它特别的把这个地上的政权的一种特质，人性之中最残暴的本质，把它彰显出来。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就是这个公山羊，因为经文说就是希腊帝国，所以我们可以回历史去看，他20岁他就成为希腊军队的将军，20岁成为一个大的帝国的将军，他在26岁的时候征服了，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对不起，我们26岁时候在做什么事还搞不清楚，大学有没有毕业还搞不清楚，人家已经征服了世界。33岁英年早逝，否则整个全世界江山都是他的。那圣经怎么描述他？遍行全地，脚不沾尘，多快啊！好像那个磁浮一样的，没有轮子的，一下子扩张他的帝国了。但是在波斯帝国 灭亡后十年，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就死了。他的帝国被分为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之中有一个小角出来，那个小角就是下面的经文讲的小角。这个普遍的原则，希腊帝国的原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讲到他歼灭对手的残暴本质。你去看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帝国不具备这种残暴本质。他也许不在军事的力量上，他在经济文化所有的力量上非常的残暴。你没有看到美国的文化吗？你不要到，你到中东的地方，他也喝可口可乐。西方的文化的残暴的本质，毒害全世界的思想。不要看基督教一样，基督教里面的成功神学，那种残暴的本质，属灵生命的杀害，就好像前面讲的，你完全挡不住的。脚不沾尘，成功神学在全世界蔓延，属灵的征战。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地上政权背后攻击基督的邪恶本质。他说这四个王，四个角中间有一个小角，向东向西，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荣美之地是什么？那我们就知道是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这个角。但以理不知道，但是我们从现在从历史回头去看，就是那个希腊王Antiochus Epiphany， 他进到巴勒斯坦，他要把他的权势要扩张到巴勒斯坦地区，渐渐成为强大。然后他这个高级天象，这个天象原文是天君，而这些天象和星宿抛在地，用脚践踏。这些天象和星宿是代表象征神的圣名，以色列的百姓。然后他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那这些都是讲到历史上这个我们刚刚描述的那个希腊的王 Antiochus Epiphany 他所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历史中都已经应验了。但是他这边讲过，这边讲了一句话，这个时间见他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呢？但以理听到两位圣者之间在讲话，当然加尔文说中间那个说话的圣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但是这种的想法呢也很难找到支持的，所以大部分比较严谨的学者呢也不太同意加尔文讲，就是一位圣子，就是可能是一个天使而已。他说要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到底2300日是什么呢？神学家们在这个上面做了很多的文章，其实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言。最后这个比较严谨的神学家，特别是改革中里面的那个 Young， E.J. Young， 他说这些都不能够，他把所有的解释一个一个都推翻了，他说这个只是一种审判、管教、试炼的时间。早上和晚上，很多人都在分析早上晚上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不进去仔细的解释。但是结论就是2300日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语言，神已经设定了，虽然这是一个 试炼的、审判的、管教的时间，它是有一定的长度的，它就是做完这个时间是有一定的定数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的确，这个Antiochus Epiphany， 他最后在三年半之间，他终止了对以色列的这个圣殿的亵渎和攻击，然后他到了主前164年的时候，他出兵征战伊朗的时候，突然病逝。历史上没有告诉我什么事，圣经说，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圣经应验。所以这边有一个普遍的原则，就是地上政权背后攻击基督的邪恶的本质。在但以理的时代，神容许亚述帝国把巴比伦，容许巴比伦帝国，容许亚述帝国去攻击他自己的百姓，因为他们违背了他的约，而且他把整个以色列都灭亡了。今天以巴还在为那块地争，以色列一直都没有国家，从这个时候开始。那这个国度在哪边？谁应许的以色列国在哪？为什么要把它灭了？就算是他们归回重建了，后来他们就没有在地上，他们不是一个国家了，永远是在其他的国家的统治之下。所以你打开新约第一章，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后裔耶稣基督，他的国度来到了，真正的神所应许的那个没有罪的、胜过撒旦权势的君王耶稣基督，就在这一件事情，就在这个 Antiochus Epiphany 这些事情结束不久，弥赛亚的国度已经来到了。地上的迦南地的那个国度，那个地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国度。耶稣基督在新天新地的里面，他要给他的百姓所带来的最大的祝福，这是但以理完全不知道的。因为但以理不知道这些，但以理看到神的百姓还要受到这么多的煎熬，昏迷不醒，病了数日。但是他后来起来办理王的事务，他照常着去上班，他相信神掌权。在但以理的时候，他没有看到神国度的完成，但是他相信神家掌权。今天我们知道基督已经来到了，我们知道他复活升天了，虽然他的国度最后还没有来到，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天上执掌王权，他在教导我们，教导我们认识地上这些战争的背后是他在掌权，是他在彰显这些国度的邪恶。因此我们可以带着感恩的心、安慰的心，在地上走我们的成圣的道路。我们的成圣道路也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地上政权征战的本质。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给但以理的启示。主啊，我们是愚昧的人，求你继续光照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你是怜悯我们的，你也是正在装备我们的，使我们认识地上政权的本质，使我们从那些狭窄的民族主义政治意识之中被释放出来。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使我们不再跟别人在政治意识上有任何的争论。 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一切乃是出于你，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继续的让我们仔细的能够明白你在但以理书中所要启示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光照我们的，好使我们在地上能够结实累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